边走路。那么主要原因的话呢，也还是这个市场还是在交易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前期的这个围绕这个谅解备忘录谈判协议吧，应该说市场认为可能是美国跟伊朗他会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根据这个央视记者的获悉的话，也是当地时间28号的话，是美国跟伊朗谈判人员的话也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了这个协议框架。那么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话打算延长停火，是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是那是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这个协议。在目前的话就是有这样一个，应该说是有这样一个双方达成这一个初步协议一个草案，但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双方就由于美国还想讨价还价，所以又在搞极限施压，跟伊朗之间发生一些离线交火。发生一些离线交火的话，所以还是看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围绕这个谈判协议的一个博弈吧，就是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协议，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呢，那就如果没有达成协议，这个后面的话，如果说拖的时间还长，一直的不能够恢复的话，那可能会面临这个原油也好，它会面临报复性的反弹。但目前来看的话呢，应该说，因为这个伊朗的话呢，这个5月29号还是5月29号通，它是过去这几天嘛，就是说应该说每天都有20多艘的这个船只是正常通过霸王海峡。应该说的话呢，包括伊朗内国内也是这个恢复了这个网络通信，应该说是双方的话呢，应该说可能就是美国和伊朗都不打算继续大规模升级战争，这一点相对是比较确定的。只是说目前来看能不能尽快达成这一个协议，如果能够尽快达成一个协议，尽快在一个月之内恢复霸王海峡通信的话呢，那么这个油价的话未来可能短期还有继续往下跌的空间。但此外的话，这个欧佩克减产联盟的话呢，七个国家是一致同意在6月份继续增产。那么市场的话一直期望这个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能够达成这样临时的停火协议。其实同时的话，根据这个路透社这个年度调查的这个33个这个投行分析师和这个经济学家的话，也是预测下调了这个2026年前年的话这个国际原油的金价的一个预测。所以后续的话还是要继续关注这个美国和伊朗能不能达成协议。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可能还是有希望达成的，还是有希望达成的。所以对于油价的话呢，我们觉得短期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偏弱这样一个观点。然后橡胶的话呢，上周这个天然橡胶、合成橡胶是反弹，继续反弹上涨。然后合成橡胶上周的话是直接下跌调整为主。那么今天的话呢，二橡胶上涨创新高，然后天然橡胶也还是这个继续表现这个上涨表现比较强劲。然后这个合成橡胶的话今天也是出现超跌的反弹。那么对于本周的话，这个后市的这个观点的话，我们对于天然橡胶就是二橡胶和前头叫 RU 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是继续一个震荡偏强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观点，那么对于合成橡胶的话，还是低位的这个震荡。那么从基本面情况来看的话呢，主要是目前天然橡胶这一块的话，就是国内国外的话是内外盘出现倒挂，这个进口的成本的话居高不下，短期的话呢，这个天然橡胶货源偏紧，局面难以改善，国内的现货库存的话呢是持续的这个库存下降，同时的话这个二橡胶盘面缺乏这个较高的利润，导致就是这个尤其是随着这个二橡胶仓单到期注销，所以的话目前这个二橡胶仓单库存水平比较低。所以对这个二橡胶这个价格也是有这样的支撑。那下一年的话呢，这个轮胎内销及出口市场的话呢还是承担了一些压力。同时的话我们看这个青岛港口库存这块的话，根据种种资讯数据显示，截至5月22号当中的话呢，青岛地区天然橡胶总库存是70.89万吨，比前一个礼拜的话是减少0.84万吨。就青岛港口的话，这个是库存的话，橡胶库存这块的持续的库存下降，所以这块的话对天然橡胶、第二橡胶这块都是有比较强的支撑。那从下游这个能源企业开工地情况来看的话呢，能源企业开工地的话呢是个本 周的话呢，这个上周的话，截止上周四，这个周中资金数据显示的话呢，这个山东地区前三单的开户率是5.59%，跟前一个礼拜基本上持平，比去年同期的话呢，小幅走高了0.81%。那这个半单拍的话呢，截止上周四的话，这个半单拍的开户率是72.86%，比前一个礼拜的话是下降了0.54%，比去年同期的话呢是下降了5.02%，所以这一块的话，这个半单拍的开户率比去年同期还是稍微比较低的，就是稍微低，比去年低了5%。那主要原因的话，还是目前的话呢，这个人单企业整体的这个出货节奏比较缓慢，人单库存的话呢，这个成品库存新增的库存压力比较持续显现。那么对于整个人单企业的开工率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这个人单的内销外销的话，订单排产力度也是出现放缓，所以对整体的这个人单企业开工率支撑有所减弱。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这块做下游需求轮胎的销售，其实无论内销还是外销并不是很好，所以这块的话呢，第一和车橡胶的需求应该说是这个支撑是比较弱的，然后加上这个原油第二期价格持续下跌回调，所以这块对于合成胶的话呢，今天虽然是差别反弹，但是反弹高度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有限，所以对合成橡胶我们认为还是一个低位震荡偏弱震荡这样一个观点。然后对于二橡胶和这个天然橡胶 RU 的话呢，由于这个上游原料端的这个成本支撑强劲，加上这个港口持续的库存下降，所以我们认为对于这个二橡胶和这个天然橡胶 RU 的话呢，还是一个震荡偏强的观点。接下来是 PP 和 CT。
好的，我先讲一下 PP 上周的话是。上周是一个就是说当时的一个波动吧，然后的话我们看到最低也是跌破了六千关口，然后的话它是到了后半周的话看到又有一个反弹。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变化，就是供需这边可能变化不是很大，然后的话整个的一个就是五月下旬整个的减需量是比较高的。六月份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减需量可能会有一个减少，因为五月下旬减需量的确很多，包括一些就是说临时的一个停车，然后行业的一个开工率的话是一度是降到58%这样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然后呢，但是从六月份的话，可能就是说一些临时减修的这种装置的话可能会重启，然后的话。整个减需量可能会有一个减少，然后的话供应这边可能稍微有一些恢复。不过六月份的话大概率还是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去库的一个情况吧，就是说至少上半月上旬的话应该是整体还是个去库的。当然就是说前段时间的话是有一个就是关于大厂可能会在六月份会缩减一个合约货的一个供应，这个的话其实还是需要等到一个市场的一个进一步确认。需求这边的话目前整体还是一个相对偏弱势的这样一个情况。从整下游的一个开工率，具体的一个开工率包括制造的一个开工率的话也都是低于去年同期的。相对而言还是就是说面临一个终端需求不足的问题，然后的话下游的话也是为了一个就是说应对目前的一个累库压力，被动去一个做一个结构性交付这种情况，所以说供需这边整体还是维持一个供需双弱的这种结构。不过整体还是一个去库，毕竟还是一个去库，只不过现在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库存的话并不是特别低，然后的话所以说现货这一端的话也不是说很紧张的这样一个局面，可能整体还是货源的话还是相对比较充足的，主要是一个存量的一个库存去化问题。然后的话，变化的话就是说，可能在成本这一边的话是有一些变化。一方面就是这整个那个原油价格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然后的话，带动了一个就是说整个矿链然后的一个成本的一个下降。同时的话就是。这种海材的一个开放率期，然后的话也是导致了一个，就是说像这种基础化工原料，像 是吧？有这种的话，就是供应预期的一个改善吧。然后的话，我在亚洲地区整个的一个裂差的话是出现一个显著的一个回落，目前的话是接近了一个就是过去几年的一个就是说正常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上游这边的话，就受到一个比如说从供应预期恢复的一个情况，导致整个上游估值的这种溢价的话是快速的一个被挤出，所以说。估值层面的话，其实是上游的话是一个，就是说，逐步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可能未来那个就是说成本这边的波动，可能更多是要关注原油的一个价格的这种波动。当然，就是说，还是要看原油，重，就是说它的一个就是说重波动的一个幅度。如果只是个小波动的话，其实对于整个上游来说的话，可能这种影响并不显著，除非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的话。就是从成本层面去向下游去传导。那么短期来看，其实 PTA 可能在就是6000附近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强的支撑，大概还是处在我觉得可能5900到一个6300的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锡金这边的话，锡金这边的话也是上周的话是出现了就是调本轮调整的一个低点，然后的话。后半周的话是有一个小幅的一个企稳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从供需来看的话，其实供应这边可能是处在一个就是说缓慢的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从开工率的一些变化，然后的话，塑料这边的一个开工率是逐步在回升的，然后的话，PP 这边的话开工率也是在回升的，只不过 PP 这边回升的幅度不大。但是需要注意它的一个边际产能中，像这种 PTA 这种装置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开工率回升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升的，这可能反映就是说中东的一些部分货源的话，这种原料货源其实是在一个恢复当中，所以说也是带动了一种PTA 这种装置的一个本身开工率的一个提升吧。只不过现在就是说整个的一个这种开工率的话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所以说供应这边其实整体并没有显现出很大的一个压力。我们从库存的一个角度去看，也是库存的话是上周整个石化的sales，就是上游石化的库存是在一个继续下降的。目前库存的话其实处在一个就是像 PP 的话是处在相对偏低的一个状态，然后塑料这边的话也是就是说库存的话也有一个去化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现货这一端的话就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松动，在本轮这一个调整周期里面，就是说现货这一端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坚挺的一个状态，盘面的话继续处在一个贴水的一个结构。需求这边的话因为现在是处在一个淡季，而且的话因为前段时间的一个由于这种高成本原料对终端的一个抑制，所以说整个下游的一个开工率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尤其是上周我们看到 PP 这边下游开工率是降幅比较明显，塑料这边下游开工率的话降幅还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农博这边的话是回到了一个就是说目前6月初的话应该是一个年内的谷底，然后7月份开始逐步回升。整个需求的话就是说处在一个目前6月份还是整体还是个淡季。然后就是成本这边的话，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最近原油价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落的话，但是现货这一端其实就是说现货这一端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松动，所以说导致整个的一个生产利润这一块的话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修复，尤其是煤化工油化工跟那个 PTA 这种装置，它那个利润修复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煤化工的一个利润还是在一个高位。另外从内外环的价差来看的话，就是目前塑料这边的一个整体是一个维持一个倒挂的这种结构， PP 这边的话也是倒挂，只不过最近的话因为外环那个价格下调，所以说 PT 这个内外价差的话是有个显著的收窄的，有从之前的负1000到现在的大概负300到400，也就是说整个的一个 PP 这边它的一个出口窗口其实是在一个收窄，这反映就是说可能六月份整个聚集金这边它的一个出口对市场的一种提振作用可能会边际的一个减弱，五月份应该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出口量，六月份可能会有一个环比的回落这样的情况。不过目前就是说短期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在这种低空这边的一个消化之后，原油的话也没有出现一个就是说继续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从下降这样的趋势，那个可能在一个虽然跟 PP 的话，也是获得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就是说阶段性的这种低空缓和的这样的情况，可能向下的话，其实暂时可能也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驱动，可能会转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震荡区间。接下来是一个价值。
好，我先分享一下价值。价格上方的话，它的整个走势，是一个震荡走弱的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它的跌幅是要比现在小板块的其他品种的。这个主要就是受到国内低库存的一个支撑。那么今天呢，同样也是跟随煤板块、化工板块一个震荡反弹。这个带来的这个成分支撑的一个上行。那看它自身的基本面的话，现在国内方面，因为这个煤制改革的利润还是维持比较可观的，加上这个春季景区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那上周，截至上周，着装数据显示的话，可能它的这个开工已经是在如果维持当中基本地区的开工负荷也已经恢复到了86%左右，比去年同期水平提升了5.3%。但是月初的话还是要略低2%，也就是说我们整体的出产线开工还仍然有一定的恢复空间。那么现在这个国内的开工维持在高位的话，产量也是可以释放的。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个国内的供应预计是在逐步的回升当中。那供应端谈到进口供应的话，现在进口市场是维持在一个低位预警当中，五月份假设到可能四月份是基本上持平的。那一两天的多数的装置已经完成复产，并且开启六月的装潢招标，叠加目前这个进口的利润也有所修复的话，预计六月份的进口量比往年要多一点。但是我们实际上的到货量还是要去看到这个海峡的通关的一个情况，目前这个内外价差的持续扩大，也同时推动了出口的一个方向。那今年我们全年的这个咱们的出口量保持近前4个月的出口总量已经接近了去年的全年历史水平了，月运的出口量同比大幅的上涨，所以说也是对于我们沿海地区的去库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现在这个截至到上周的话，沿海甲醇的库存着装数据显示是在将近63万吨左右，现在是处于一个往年平均偏低的水平，但是还没有突破历史的极值，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对于我们近期近端的甲醇行情还是有一定的支撑。但是我们刚刚说过，它可能随着六月份的进口的逐步的恢复的话，那有一个近强远弱的这样一个预期在这里。另一个产生比较大的利空就是下游需求的负反馈已经在逐步的显现了。那上周我们外采的这个甲醇是基于 MTU 装置着装数据显示，它的开工负荷大幅下降了12个百分点，并且现在外采一些替代性作用是在增强的。那这个就会进一步压制甲醇采购需求，同时传统下游这部分也在进入一个消费的淡季。那整体的产业的利润传导受阻，下游企业对高价库存和高价原料的接收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整体的这个下游的开工率到月初是下滑比较明显，整体的需求它缺乏一个上涨的动力。就是总体来看的话，目前甲醇它处于供应在稳步回升，叠加需求在持续走弱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趋势当中，但是短期我们沿海地区的供应偏低仍然是支撑近端价格的一个有利点，我们需要去关注到这个海峡的恢复情况呢，可能会对接下来的这个供应大幅增加有一个一定的作用。
好， 一个月中一产六个月，六个月的呈现弱现实的一个特征。道路改进疫情的利率下滑，资金到位，缓慢在一家南方降雨的流动，然后库存累积压力也是难以缓解，对价格上行制约。但是呢，当前由于这个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以及五零六八这个局势，就是说这个重油这样一个原料的一个进口的影响，所以说呢，从成本端对疫情价格也是一个支撑。后续疫情的价格中枢仍然是锚定原油紧密的波动，操作上建议逢低定量偏多的这样一种思路。再看一下尿素，尿素的上涨也是一个震荡运行。当前尿素企业吞吐率是85.7%，环比和同比分别都是下滑的。短期减速是略有增多，但是呢，绝对水平仍然处于历史的偏高位。从库存来看呢，企业库存上周是76.5万吨，是环比大涨22.2%。虽然说同比降低，但是领库协议是不错的，销售节奏是放缓的。而出口来看呢，干部新的储备发放实际出口有限，对国内市场供给作用使得了区分呈现农业需求正常背水转向实际吃水。而工业需求方面，主要受房地产的各种的拖累跟原材料等表现的低迷，工业需求没有起色。从后期来看呢，由于煤炭板块的这样一个近期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上涨，以及尿素呢，后期仍然会有这个配额这样这个下发，所以说呢，